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圣经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继续来查考耶稣雅记。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迦南地的居民为什么没有在以色列民渡过约旦河的时候发动攻击来攻击他们？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呢，他们或许不敢确定以色列人会不会过河，在什么时候过河，他们不敢确定所以不敢确定，当然就无法准备。那以色列民似乎在摩押地的石亭安顿下来他们过河的行动看起来又有点突然嘛，因为神的命令耶稣也告诉百姓过三天我们就要过河了，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过河的行动看起来是十分突然，那么在岸边的时间也很短暂因此迦南人或许没有准备好好的去攻击他们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他们过河的地点呢，出人的意外是在亚当城的南边呢。按地理情况来看，那里并不是很容易可以涉水而过的那以色列的仇敌绝对不会料想到他们会在那里过河所以如果迦南人要等着攻击或许会选择北边一带吧第三个理由，在晚同时期，就是主前1550年到1200年这个期间呢，迦南地只有几个地方人口比较集中而靠近耶利哥平原一带假如有一些外地人的民族移进来对这个地方并不会造成威胁那耶利哥并不是一个主要聚集的地方因此那个城镇的居民对以色列民过河也是束手无策了所以以色列民在过河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迦南人的攻击我想大概有这三个原因吧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神亲自带领，所以他们才能够安全的渡过约旦河那另外我们可以再想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七节第三章的第七节这边记载，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的众人眼前尊大。”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有记载，主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他向主耶稣要求他们要求什么呢？要求能够将来主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让我们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们以为主耶稣是要来发动政变将来他要做王那么当主耶稣做王的时候，我们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那我左右相不是最大的吗那么像这样自求尊荣，结果他们两个人还受到主耶稣的责备呢也引起了其他的门徒恼怒那我们从诗篇75篇里面的一段话可以来想一想我们看诗篇75篇第六节到第七节诗篇75篇6到7节第六节，因为高举会从东，会从西，也会从南而来。第七节，唯有神断定，他使做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大家来深思。你要高举自己， 不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而来，乃是神在断定的。神可以让这人升高，也可以让这人降卑啊。所以在耶稣亚记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神让耶稣亚能够在众人眼前尊大，让百姓看到耶稣亚是神所拣选的领导者，让耶稣亚有能力、有权柄，可以带领百姓，而且百姓也自动的、很高兴的来顺服耶稣亚的带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四章，耶稣亚记的第四章。那么这一章是记载他们过约旦河，同时呢也立石头为证。立石为证啊，我们人呢、大概都有一个善忘的这个这种人性的弱点呢、尤其美好的事物啊，有时候很容易就忘掉了。那么为了让以色列民呢、还有后代的祖孙能够永远记住神他所行的这个伟大的神迹，神就特别借着耶稣亚吩咐耶稣亚要立石头来做证据。那么这个第四章呢，就是立石头做证据。天上的真神施行大神迹，让约旦河的河水断流，在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以色列众百姓呢，就走干的地过河了。这个在第三章的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就看看很清楚的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亲眼看见、亲身体会到神的大能大力，就好像从前他们的祖先呢，过红海一样，海水分开，他们走干的地过去了。过约旦河的事深刻的印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了。然而神也希望他的选民呢、能够更长远的、更深刻的来纪念这一件事，所以神就吩咐耶稣亚在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第三节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起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神特别交代每一个支派要派一个人出来，那么在约旦河中间祭司的脚站定的地方，起十二块石头，那么把它带到对岸那么立在什么地方呢？立在他们要住宿安营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在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基甲的平原上面。那么目的是什么呢？要作为永远的纪念和见证因为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可以看到，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祖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第七节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结，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就断结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可以作为证据，也可以作为永远的纪念，来见证神特别的大能的神迹的恩典。但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九节我们看一下说耶稣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这里记载耶稣亚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河中 在耶柜啊，抬耶柜的祭司所站立的地方，把它作为纪念。那么这样看起来，总共立了两组的石头，一组是从他们要过火的约旦河的东岸，那么过到河里面，然后把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祭司的脚站立的地方。那么另外，把祭司脚站立的地方十二块石头，把它带到对岸，就是立在基甲那个地方。等于说有两组石头，一组是从东岸带到河中，一组是从河中带到西岸，就是基甲那个地方把它立起来。那这样看起来，在河中的石头当然河水淹没就看不见了，但是在基甲地方的十二块石头是看得见的。那么这两组的所立的石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也是日后以色列人教导祖孙认识耶和华的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好，那么从这一章里面我们总额来看，他们立了石头来做证据，目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是要见证神的信实了，见证神的信实。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耶和华曾经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应许要赐迦南地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所以在《生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哦，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给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大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接下来又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夺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这个在生命记里面记载神曾经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的。那摩西已经死了，那约书亚继承摩西的职任，神又向约书亚重申一次，这个在第一章我们已经讲过的，神对约书亚再重新再讲一次。那么现在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已经踏上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啊，那这样就正好证明耶和华神是信实可靠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就是生命记七章第九节所讲的。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应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是摇动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终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背负自己，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就这么讲了。那么在这一章里面，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把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和过红海的事件，把这两件事情一起来讲论了。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四章的二十三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神从前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他把这两件事情 合在一起来讲论哦。那目的是什么呢？可以让我们领悟到两个很好的教训呢。第一个教训，我们的神是开始也是终结，他是始是终，是创始成终的神，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二节就这么讲，神开始救恩的工作， 差遣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然后再由约书亚继承摩西，把以色列民带进应许的迦南美地，来完成救恩的工作。保罗他也讲过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十节，保罗讲得很清楚了，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荣耀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罪恶了，就好像救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了。那么他必定带我们进到永生的天国啊，就好像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一样啊。所以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是开始也是结束啊。第二点，过红海是初步的信心，那过约旦河是信心的进阶啊。求主啊，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当中，我们的信心有所长进，能够行完神的旨意，那得着神所应许的天国的福气了。好，现在我来讲第二点，立石头做证据啊，也是要见证神的大能啊，见证神的大能。这个我们从约书亚记第四章的第六节，还有二十一节这两节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第六节这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然后二十一节也特别提到，日后你们的祖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那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约书亚记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也特别谈到，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第三点，立石头做证据是要让人认识耶和华是真神我们再把二十四节读一遍，第四章的二十四节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让大家知道耶和华真神大有能力所以刚刚我们讲过的见证神的大能。但是接下来就说让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呢，等于说让人认识耶和华是真神，那么大家能够来敬畏耶和华这位真神。所以透过以色列人的经历，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认识耶和华的大能，那进一步的来敬畏耶和华，而且永远来敬畏他。我们知道神迹就是神的作为，也是神大能的彰显。神迹证明神的荣耀，神迹也显出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借着神迹可以让人认识神。像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二节就记载尼哥底母他晚上来见耶稣那么他见耶稣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拉比先生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知道知道你是很特别的人物因为这些神迹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所以你很特别尼哥底母从神迹也认识了耶稣神迹其实也能够让外邦人顺服这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就有记载神迹其实也让那些不信的人无话可以来反驳他们本来不信硬心但是看见神迹他们就不得不相信 好，那我们这一章里面，我们再来想一个问题哈。哦，我们特别注意啊，在第十八节这边记载哈，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远处，溶就涨过两岸。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啊？本来约旦河的河水是涨过两岸，但是祭司的脚踏到河水的时候，那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河水就断绝，啊，在极远之地亚当城那边就断绝，立起成雷，啊，这在第三章我们就讲过了。那么第四章就特别细述，当祭司的脚，哦，从河里上来，那么他的脚掌踏到旱地，啊，这个水又流到远处，溶就涨过两岸了。那我们再次看到，哎，这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过约旦河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啊！哦，不是因为山崩啦，哦，土石流啦，或是地震啦，哦，这个啊，哦，那个土啊，崩山土旁边的这个土崩下来啊，啊，把这个河水堵住啦，哦，绝对不是这样的啦，是一件神所行的奇妙的神迹呢，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所以祭司的脚刚刚踏到旱地，河水就回流了，啊，溶就汪洋一片了，啊，这个就叫以色列人，他们无法不敬畏天上的神啊，他们也尊敬耶稣啊，就正好他们正像他们从前尊敬摩西一样啊，你看多么奇妙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过河真是奇妙的神迹啊。好，立石堆的目的我们刚刚讲过，从第六节还有二十一节可以看到，是要向主申冕来诉说神的大能了，啊，让他们能够永远敬畏耶和华。好，那么由这边我们可以看出啊，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何等的重视宗教教义，他们要教养下一代，让下一代的祖祖孙孙没有把他们的神忘掉，让他们的祖祖孙孙能够永远敬畏神，持守他们纯正的信仰。我们来参考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哦，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啊。从第三节来看啊，诗篇七十八篇第三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祖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受立法，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祖孙的。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祖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祖孙。第七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好，从这一段经文啊，这古代作诗的人他一直在强调宗教教义，教养下一代，有美好的信仰，这是何等的重要啊！那么，从约书亚记第四章，他们立石头在基甲那边做见证、做证据，就正好看到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宗教教义是何等的重要啊！所听见、所知道、所看见的这些神的恩典，我们这一代知道了，但是也要告诉下一代啊。所以你不能将这些事啊向自己的祖孙隐瞒起来啊。诗人特别告诉我们，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啊。 种树下一代的信仰，把神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那么后代的祖孙他们知道了，啊，也可以起来告诉下一代。所以说，使将要生的后代啊，祖孙可以晓得啊，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祖孙，一代传过一代啊，世世代代都能够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啊，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啊，整个家族世世代代都能够蒙神祝福啊。那我们再看诗篇七十八篇的第八节啊，这诗人特别告诉我们啊，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神心不诚实啊！我还特别提到啊，他们的祖宗当中有一些啊，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的人啊，他们看见神的恩典，竟然把他忘了啊，自己不记得，当然无法告诉他的后代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在我们今天呢，你是不是也看重宗教教义？你有没有好好重视下一代的信仰？你有没有把主的恩典、把主奇妙的能力告诉你的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啊，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啊！我想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的了。根据我的经验呢，我发现呢，真的有些人呢，他自己啊没有把神的恩典记起来，而且他也不愿意告诉他们的祖孙。以前哈，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担任这个学生联谊会的班护者，啊，也曾经担任学生联谊会的客户组，还要安排这个课程。那在学生联谊会的时候，我们课程当中都有排这个蒙恩见证的时间呢，那蒙恩见证的时间，当然我们要请学生来做蒙恩见证，把神的恩典述说出来啊。那当时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就曾经问这些学生你们当中有没有什么神特别的恩典想要做见证的，可以举手来登记结果讲的时候尤其国中班的学生有些人根本不棘手，那我们就告诉他们神的恩典很多啊，你自己所体验的啊，神迹奇事啊，病得到医治啊，或是什么这个危险当中得到神的保护啊。他说没什么好讲的啦，我们就说那么这样啊，你自己本身都在神的恩典之中啊，天天很平安过日子啊，这个也是恩典啊。那要不然你可以讲一讲你的父母亲他们怎么样信主的经过啊。有学生很调皮呢，举手站起来讲啊，我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啊，所以我一出生就在主耶稣教会里面所以你要讲这个我信主的经过就是这样啊，出生受洗结束了，就问他，那你父母亲怎么样来慕道你父母亲得到什么样的恩典或者说你在上一代你的祖父母得到什么恩典你应该可以讲一讲啊。结果学生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从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就可以想到他的父母亲甚至他的祖父母得到许多神给他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奇妙的神迹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诉下一代，所以下一代会变成我不知道所以从耶稣雅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教义的重要。以色列民族很看重宗教教义，他们过约旦河体验到神的大能奇妙的作为，这是一件大神迹所以神就特别交代耶稣雅要从河中祭司所脚站立的地方拿十二块石头拿到对岸，把它立在基甲那边成为一堆。那么这一堆呢，就可以向后来的祖祖孙孙 做见证啊，让他们啊了解知道神的恩典了。所以刚刚我们讲过啊，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石堆立起来了，做证据啊，可以见证神的信实，也可以见证神的大能，也可以让人认识耶和华是尊神，而且永远来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好，那么在这一章我们谈到这里哈，我们再看一看哈，十九节这一节经文哈，这一节经文有一句话啊，正月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东边安营。哦，正月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那么在基甲，就是在耶利哥东边那边就安营。啊，这里有特别提到正月十日，正月十日，也就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前预备羊羔的日子。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啊里面可以看到。那么这一句话也是在第五章又出现了啊，第五章的第十节啊，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十节啊，说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然后在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就守逾越节。所以这里讲的正月十日就是他们过火的日子，那么过了几天，他们在基甲那个地方，在基甲的平原就守逾越节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一节经文、哦、如果在这边没有写，我们就不知道他们是在哪一天、哦、过火。所以正月十日是他们过火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哦、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特别注意想一想。那么然后读到后面的时候，那么提到有日子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好，那么读这一章、哦哦、我们看到、哦、神交代约书亚要立石头做证据、啊、立石头为纪念或做证据啊、这个讲起来、哦、也是以色列民他们一种很特殊奇妙的表现、啊啊、无论旧约或是考古学、啊、都组出来、啊、古人、啊、有用一块石头或是一堆、啊、这个石头来作为纪念的这一种习俗了、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雅各他离开父亲的家要往巴旦阿兰的途中，那么在郊旷野的时候呢，准着石头睡觉。那么当天晚上啊，他梦见天梯啊，并且有听到神向他说话，那么也应许要赐福气给他。哦，雅各很高兴啊，清早起来啊，就把他啊准着石头啊做立起来啊，那么浇油在上面做纪念。立石头，啊，浇油在上面来做纪念，哦、那读创世纪读到三十一章，我们发现雅各跟拉班立约了，啊，那么他就拿一块石头做柱子，啊，并叫众弟兄啊堆积石头作为证据，啊，然后来我们在读约书亚记啊，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也发现啊，亚干起了当灭的屋。啊、被查出来以后、啊、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啊、就将他带到雅各谷，那么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哦、那么将石头扔在他的身上，那么堆成一堆，那么这一堆干嘛呢？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是要警戒后代的人、哦、立石头做证据固然很重要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时常回来看这一堆石头、哦哦啊、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旅游的景点、啊、而是要回想真神、啊啊、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奇妙的神迹、啊啊、那么看到这一堆石堆、 啊，让人再次的思想到，哦，过去神怎么样的拯救，怎么样在啊祖先的前面行了奇妙的大神迹啊。那么想一想这些恩典呢、啊，可以再次的重新得力，过着得胜的生活啊。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立石堆，啊，这很重要的证据啊。好了，那我们可以想一件事哦。那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需要立石头做证据吗？做记号吗？哦，以色列民立石头为记号。那么今天的教会需要立石头做证据吗？哦，我想我们可以改变一个方式啊。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相片啊，啊，把我们所看所过去的经历啊，啊，把它保存下来。比如说啊，啊，有人得到神的恩典啊，在蒙恩之前怎么样啊，在蒙恩之后啊，两张照片比起来就不一样啊。以前呢、啊，病得快要死掉，全身啊，或者啊，都剩下骨头啊，瘦瘦的，脸瘦白白的。那么后来得到恩典啊，哇，这个非常好啊，啊，我这个脸瘦光润啊，哦，啊，这个又有很多的这个哈、哦，这个奇妙的恩典，可以看得出来身体很健壮啊。这个用相簿啊，可以保存啊，甚至我们可以摄影啊，留下光碟片啊，哦，甚至可以印纪念册啊来纪念啊，哦，所以最近呢、啊，很多教会啊举行这个周年庆啊。啊、出周年刊、纪念刊啊，那纪念刊里面就有很多相片啊，很多蒙恩的见证啊，哦，来纪念神的恩典，甚至有出光碟片的，哎，这个也不错啊，提醒我们所有的会友啊，啊，信啊同龄人啊，来纪念神的慈爱啊，啊，纪念神在他们中间所行的这奇妙的大事啊，所以这一章啊，我们看了啊，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教训啊，那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到此为止，请大家同心默祷。Amén.